贺龙率领着大队人马好不容易来到荣城，在马上一看呢，周围啊一片荒野，这地方连一间房子都没有，是空空荡荡，他就愣了，问在前面开道的卢东升：“东升啊，咱不是到荣城吗？怎么到这儿部队就不走了？”卢东升苦笑了一下：“老总啊，到了，这就是德荣城啊。”哎，贺龙就一愣啊，怎么一不见城池，二不见人烟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县城在哪儿？卢东升用手一指三间矮房子说：“老总，您看见那儿没？这就是德荣城的县政府，县太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儿。”贺龙又问：“那老百姓住在哪儿？”卢东升就说：“整个德荣城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，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呢。”你想这样的县城使得贺龙着了急呀、啊？为什么呢？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，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，可万没有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。由于德荣县属于干旱河谷地带，群山起伏，天高云淡，降雨量极少啊，气候还炎热，黄沙弥漫，红二军团的人马不要说吃粮了，连饮水都困难。贺龙是紧锁眉头啊，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，坐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。这时候任弼时对卢东升说：“东升啊，把通慈叫来，我跟他谈谈。”哎，卢东升答应着走了，不一会儿把通司找来了。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，随后就说：“来来，坐坐坐，老乡，咱俩谈谈。”于是任弼时便向通司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。通司就说：“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民族，居住不定，只有荣城喇嘛寺里常年积蓄着青稞，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，大概的方向啊，可能就在前面那山的后边。”任弼时听通司说完，对卢东升说：“东升啊，你想个办法找个喇嘛来。”当下卢东升把任务交给了狄公部。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，部队是就地宿营，粮食没了，大伙只好寻些野菜，用那个搪瓷的缸子煮熟了充饥。第二天，狄公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山里去找老乡，好不容易找来一个会藏语、说得很流利的汉人。这个人自己介绍说，他原来啊是陕西人，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，遭到土匪的抢劫落了难，后来呢就走不了了。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玛，看他挺可怜，也很能干，就把他收留下来，招了个女婿，给了他40头羊、一片青稞地，平时放牧种青稞，外加做点小生意，日子还算过得不错，受到村里藏族群众的称道。狄公部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，他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，而且把当地一个有声望的喇嘛给请来了。但这个喇嘛50出头的年纪，身材长得挺魁梧，长得也挺结实，不胖不瘦，头上有长长的辫子，黑黑的脸膛，脸上带着烟色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抽大烟的人。卢东升走到老喇嘛面前向他问话，可这个老喇嘛呢直愣着眼睛，也不答复，却满脸的惊慌失措。卢东升啊一看就明白了，他心里头有负担，又不懂得汉语。卢东升就把这个情况跟贺龙亲自做了报告。贺龙呢亲自过去把这个老喇嘛扶下了马，这老喇嘛越加惊慌，左躲右闪，战战兢兢。贺龙一看他害怕， 就叫通司上前做工作。通司便用藏语告诉老喇嘛说，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，不是国民党的军队，他们呢是路过这里啊，断了粮了，听说这里有个喇嘛寺，去寺里啊买点粮食，请老喇嘛指点一条路径。陕西人也足足说了能有半个时辰，才把老喇嘛的疑虑给打消了。原来这个老喇嘛是龙荣寺的，叫叔，奉命前来探听动静的。老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就说，你们走错路了，前边的山过不去，必须得返回德荣，再顺着大路向西南走，转大山再往北走就到了。贺龙任弼时等谢过老喇嘛，同时还请老喇嘛给带路。老喇嘛见贺龙等人态度挺和蔼，心头的疑虑消除，点头同意了。贺龙又传令三军后队变前队返回德荣，取道向龙荣寺喇嘛庙进发，并要求三军到了喇嘛寺后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不得打扰喇嘛。三是筹粮的过程中，各部队要有组织的进行，所筹的粮食一定要上交，由军团统一指挥分配。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老喇嘛的带路之下转回德荣城，又取道直奔龙荣寺。可是您别忘了，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呢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贺龙任弼时等人把马让给这些年老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，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么做了，行军的速度是大大加快。中午时分，贺龙任弼时随队伍爬到了山顶，到了山顶上往下一看，哈，一片金碧辉煌的房子立时闪现在眼前，大殿、小殿、高塔、低房，足足有几百间之多呀！看到了这个建筑群，干部战士都高兴的欢呼起来了，浑身也来了劲儿了，几乎是一口气儿就下了山。到了龙荣寺前，贺龙叫卢东升派兵警戒。这时带路的老喇嘛进了龙荣寺后，把所见所闻如实报告了寺中的众喇嘛，寺内的喇嘛们疑虑顿时消除了。他们马上召集寺庙最高级别的会议，叫堪布会议，决定赠送红军青稞 1.5万斤，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集粮食。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。在龙荣寺及其附近的村庄，红二军团共筹的粮食6万多斤，暂时啊算是缓和了部队的燃眉之急。为此，贺龙亲自进了龙荣寺向喇嘛们当面致谢，并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。红军以实际行动也打消了藏民的顾虑，跑到深山的藏民也都赶来看红军，他们围着筹粮的红军指战员耐心地听他们宣传。红二军团在龙荣寺筹粮之后，终因粮少不敢多停，5月14日人马继续向甘孜进发。由于红军的纪律已经在藏民中传开了，所以困难比以前少得多了。咱们再说红六军团，萧克、王震自中殿与贺龙任弼时等分手之后，便于5月9日率领着红六军团的将士北上。他们选的这条路有很多是高深的密林，人烟稀少，到处是古藤密树，听的是虎啸狼嚎。都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可是眼前这地方比蜀道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呀！这大队人马走了整一天不见人烟，当晚是露天宿营，一夜无话，第二天又继续西行。傍晚时分， 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，这座大山唤作贡嘎岭，海拔5600多米，山顶上是终年积雪。为了顺利翻过雪山，部队当天在山下宿营，做好了翻山的准备。单说第二天清早，山谷中还漂浮着水雾，大队人马便向山上走去。开始的时候，这山坡古老啊，还有些青稞一类的庄稼，走着走着庄稼就看不见了，只有原始森林了。再往上走就是矮树，许多树木只有半米多高，它简直像到了矮人国了。等过了这片矮树林，便是刺目的光秃秃的雪山。干部战士们全都拄着棍子，走一步停两步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由于一天前呢，雪山刮了暴风，暴风把积雪搬了家，填平了许多沟谷。这被填平的沟谷看上去挺平坦，一旦掉下去就没影了。前卫连的十几名战士就掉进这雪谷中牺牲了。萧克闻之，命令工兵连赶到前面寻找出一条安全之路。工兵连急忙赶到前面，这些工兵连的干部战士实在是辛苦。你想，别的连队的指战员只要行军就行了，他们还要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铲雪刨雪，遇到陡坡还要刨出一凳凳的梯子来。好不容易啊，到了山顶了，山顶上是云雾缭绕，这些云雾遮住了太阳，使得雪光不那么刺眼了。可是稀薄的空气使得指战员们喘不过气儿来，四肢也没有力气啊。有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蹲在地上了，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。这条路不过就是几百米长，却是大雪山上的最高点。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空气中的氧气还多些，由于云雾的作用，山顶稀薄的空气不能流通，空气中的氧气就更少了，不少体弱的人就这样牺牲了。是各级干部都把手卷成桶，大声就喊着，同志们快走啊，不能停啊，快走，咬牙坚持着，不能停啊。走不动的就拽着马，这些干部还组织体壮的战士赶着马来回的驮运体弱的指战员。这样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，许多体弱的战士都闯过了雪山这个阎王口啊。等闯过了阎王口，红六军团就地休整了一下。这时机要员拿过刚刚译好的电报，飞也似的跑到萧克面前说，报告军团长，电报。萧克一看电报，真是惊喜万分，他忙把电报交给了王震。王震一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他几步来到了已经集合好正在出发的队伍面前，大声对大家说，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和同志已经到了西康省的甘孜，现派32军来接我们来了。32军已经到了梨化。说着王震挥着手臂，同志们再加把劲儿，到梨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。哎呀，战士们大声欢呼啊，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了。就在这困难的时刻，大家多么希望见到兄弟部队，见到新的战友啊！自长征以来，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，忙得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。等会了师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好睡上一觉，好好的打几双草鞋。指战员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出发了，师旭日东升，晨雾飘散，一路走去，前面是一马平川。平川上 但见水草肥美，鸟语花香。由于即将会师的兴奋，这一天指战员们的脚底板特别有劲儿，一天的路程，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。在理化以南的一个叫贾洼的地方，红六军团干部的战士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三十二军会合了。当双方战友会面那一刻，部队沸腾起来了。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，一起涌向三十二军，大家簇拥在一起，热烈握手，互相拥抱。有的同志高举着枪支，挥舞着红旗，跳着唱着喊着，向三十二军学习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，中国共产党万岁。震耳欲聋的口号声，欢呼声是此起彼落，每个人都激动的热泪盈眶，尽情的享受着会师的欢乐。三十二军的军长叫罗炳辉，政委刘行同萧克、王震都很熟，百战之后得以重逢，那个亲热之情无法细诉啊！彼此拥抱不觉得泪流满面。当下萧克、王震、罗炳辉、刘行四位将领进驻了一家藏民的房中，落座之后，萧克就问毛泽东、朱德都很好吧。萧克说完了，罗炳辉、刘行都没言语。罗炳辉低着头抽烟，刘行是面色铁青。王震见二人不开口，又神色不对，也追问了一句。罗炳辉这时啊，才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今日跟你们相会啊，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可你们还不晓得，命令你们渡江北上的不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，而是张国焘的决定。”刘行怒挑着双眉啊，张国焘啊，另立中央了。王震蹭一下就站起来，什么？刘行，你说什么？萧克也睁大眼睛望着刘行。罗炳辉长叹了一声，而后讲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张国焘自恃自己的人多枪多，就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。当其行径遭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反对之后，他是恼羞成怒，即公开分裂了中央，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做出的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决定，悍然下令其指挥的左路军人马南下，并下令随毛泽东北上的右路军中的徐向前、陈昌浩率其人马也南下，而后另立了伪中央，自封主席。时朱德、刘伯承也在其军中，张国焘对朱刘先是软劝，后见朱刘不从，遂对朱刘行动加以限制，并令人杀了朱德的心爱坐马，蒸熟了马肉给朱德吃，这叫杀马欺主。你说损不损？萧克、王震听了罗炳辉、刘行一番叙述之后，都勃然大怒，是拍案而起呀、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中国红军、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他张国焘还要闹个人独立，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给断送吗？罗炳辉对萧王二人说：“你们啊，要提高警惕呀、啊！张国焘肯定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呀、啊！”哎，四个人正说着，有人进来报告说，张国焘派来的总政工作团马团长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。王震听了就问：“干部必读是什么书啊？”来人回答说：“是张主席叫人编的。”王震就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王震说着同来人一起走出去了。萧克呢问罗炳辉和刘行：“ 朱总、伯承同志现在哪里呀？”刘行苦笑着：“嗨，张国焘处处刁难朱老总、伯承同志，只因朱老总、伯承同志威信太高，他没敢乱动啊。但是人身加以限制，已经失去了自由啊。”萧可怒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见面后，真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呢。”罗炳辉就说：“是啊，张国焘早就打二六军团的主意了，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，他可能要以势压人。如今嘛，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因为没听他的话，对他的行为持反对意见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，有的还被杀掉了。”三个人正说着，王振气呼呼地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进门便把手中的两本小册子往桌子上一摔，对萧克说：“老萧，我已经通知政治部了，这些干部必读，不能下发。”萧克一看王振气成了这样，便拿起了一本书，书名上写着《干部必读》，另一本是《西北问题讲座》。萧克看了一下书啊，是油印的，纸呢是用喇嘛寺里的经书的背面打印的。他打开了干部必读，见第一页醒目大字便是阿坝会议决议。萧克料看了几眼，见其内容均是反对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的言语，在决议的后面是《红色中华》杂志的社论，这都是些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。萧克看了几页，把书一扔，对王振说：“王胡子，这些小册子绝不能下发，集中起来烧掉。”罗炳辉忙说：“萧克同志，小册子不发倒可以，但是万不可烧掉，要是烧了，张国焘势必与你们产生抵触情绪，如此则后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。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时，毛泽东对我说，张国焘是块皮糖，工作要慢慢来才行。”萧克点了点头，对王振说：“胡子，给贺任官发个电报吧，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。”王振说：“我同意。”又说：“这次途经云南时，我看到国民党的必击日报上面写的是毛张内讧的消息，大家闻听就是一惊，